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直播，咱们从气候开始，
我们继续来讲
中国搞碳排放的这个低碳经济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可能更多的并不是说是这个要去拯救地球啊，地球不需要人类去拯救，更多的是处于这么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化石能源储备不足的国家，除了煤之外，其他的这化石能源啊储备都非常的低，不能说低，除了石油啊还是包括天然气，在全球也能排在前十或者前十五，但是相对于中国庞大的制造业的基础来说，中国的这些化石能源的储备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呢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么一个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需要搞低碳经济，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中国的自然禀赋不能够满足中国未来的这个经济，特别是国防安全还有国防安全方面的需求，中国必须要想办法搞这个不一样的，不利用或者降低利用这个所谓的化石能源，想新的这个经济发展道路啊，这其实是很正确的。当然再加上了借用了这个欧洲人搞的这个所谓的环保啊低碳经济的这么一个大旗，但是更多的应该是从国家的安全和未来经济发展角度出发去制定的这么一套发展的这策略。这其实是对于中国来说啊，这样一方面实际上是走了一个非常巧的这么一个道路，一方面是借了欧洲的这么一个大旗啊，另外一方面当实际上发展目的更多的是真的是为本国未来能走上一条不同的经济的发展道路而制定的这么一套政策，并不是去追求那个虚无的所谓的这个拯救地球啊，说什么要应付未来的气候变化，这些现在都是八字没一撇的，真的是八字没一撇的东西。虽然你看见了很多的气候，出现了很多台风，出现了很多的甚至龙卷风，那人类历史上从来不缺的就是台风、龙卷风各种各样的气候变化，人类就是这么过来的。那五千年前的时候，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呢，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摆脱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跟你要把这个话题再说远点，就跟这个当年英国是怎么样工业革命的有一定的很大的相似处啊。英国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这些节目也跟大家讲过，原因就是英国把自己本国的这些木头都砍没了，森林全砍没了。他是在18世纪的时候，首先是打败了荷兰，然后打败了法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但海权国家最后的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本国的森林全被砍光了，砍光之后啊都拿去盖船了，所以导致了本国的木炭奇缺。那这个时候英国不能再依赖于这个木炭啊，木材作为本国生活各种各样能源的主要的来源形式了。你木炭不光是可以盖船，还有冬天的取暖，包括很多的当时的这些手工业，比如说这个炼钢啊都得用木炭啊，当时的这个炼铁炼钢都得用木炭，你都没了那怎么办？只能够走一条低木炭的低木的这么一个经济发展道路。后来就是因为英国本身本国的这个自然禀赋之中啊，煤的储量很多，所以英国就开始这个想办法的怎么样的最高效的使用煤。最后呢在使用煤这方面独步于整个欧洲地区，最后呢通过使用煤啊，包括后来蒸汽机的开始的发明啊，还有这改良，使得英国后来成为了欧洲第一个工业革命的国家，特别是把自己在欧洲大陆上最大的竞争对手法国给甩得远远的。因为法国一直到19世纪初的时候，虽然人口众多，但是它的本国缺煤，它有煤，但是煤的数量不多，特别跟英国比。所以法国一直的这个工业，这些节目可能也讲过，19世纪发展的就不是很顺利，缺煤。甚至呢，特别是在跟英国包括后起之秀德国比，法国的这个煤的储备确实有点磕碜。所以法国一直的这工业虽然在16世纪、17世纪、18世纪都是欧洲的一大国，但到了19世纪就被他的邻居给甩开了。所以中国在现在走一条低碳的路数，更多的是现在的这种当下的这个欧洲啊，包括西方人这从19世纪走过来的这条利用化石能源这么一个，特别到了19世纪后半叶转换成了这石油、天然气这一类的化石能源作为主要的经济血液， 作为整个维持整个经济运转这么基础的这么一套经济体系啊，对于中国来说不太合适，而且非常不安全。所以中国也是其实现在走的路就跟英国18世纪后半叶有点类似，必须得成功。对，而且中国确实有可能成功的一些自然的基础，比如说这个有广袤的所谓的这个再生能源的潜力，太阳能、风能、水能，包括这核能，其实都是有很大的这个潜力可以挖掘的。包括呢，如果不直接使用石油或者天然气的话，就可以把它们当做这个汽车呀，这种其实是非常低效的这个能源消耗的这么个途径的话，就可以把这宝贵的化石能源用在别的地方。所以中国为什么现在要强推全电汽车啊，也是处于其实是过去这十几年的啊这么一个或者更长远的时间内的这么一个经济转型的必然的结果，你必须要这么做。你要哪一天这个真的海上的能源的供给线啊，这石油的供给线如果出现了问题，那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在特别石油啊，特别天然气啊，一直是处于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国家安全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必须要改变这么一个发展趋势。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什么呢？就现在的欧洲出事儿了。以前一直说他们要号召这个气候变化啊，有说这个他们要作为这个低碳经济的这个领导者，现在呢发现不太对头，他喊了半天这低碳经济，现在首先太阳能，无论是太阳能还是现在风能，它的这个原来在90年代包括00年代的时候呢，无论是研发还有重要的这些厂商，重要的这些企业产业的这领头羊的地位啊，全被中国给抢走了。然后呢，欧洲的经济那之所以能在90年代之后还有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特别是以德国代表，德国为领头羊的欧洲经济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恰恰不是因为这欧洲在90年代开始搞所谓的气候变化议题，而是因为当时欧洲和俄国达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廉价的这么个能源供应协议，然后呢又找到了东亚一个巨大的市场，就中国这边，所以它一方面能够把大量的自己的货品源源不断的倾销到中国市场，然后另外方面呢又可以从俄国进口比较廉价的这能源，那就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这个德国为欧洲经济的这么一个引擎的这么一个国家，在过去这20年就是实际上是赚了两笔红利啊，一个是这俄国的低价位的低成本的能源和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那现在呢两个都出现了问题，俄国这边就不用说了啊，能源已经现在已经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了。然后呢，中国的市场，欧洲这些很多的这些国家，特别像欧洲议会啊，包括现在欧洲大部分的这些政客，他的很多企业，比如德国的这商会，现在脑袋还比较清醒啊。之前节目也讲了，他现在德国的这些政客大部分都是非常不清醒的，尤其像绿岛这些国家，完全就是美国利益的一个传声筒。他一直在嚷嚷着说要和这个对中国去风险化，你怎么去风险化？你怎么去？首先说怎么去？你要放弃中国市场吗？那放弃中国市场，德国还能把自己的这些 BBA 的车卖到哪儿？卖到印度去？卖到印度去？你这个怎么卖？特别是像以大众为代表的这些德国的企业，非常反对，高度反对德国这些经济议题的政治化。啊，绿党他不管，他一直在那么推。所以之前节目讲了，现在德国的这些企业啊，是中德经济的可以说关系稳定的这么一个锚，扮演了一个锚的作用。因为一旦德国的企业啊出现了很大的经营上的问题，那可能中德经济就彻底完蛋了。因为德国本国除了企业之外，在意识形态方面确实是已经不可理喻了啊，唯一他们这个国家正常的人就是这些大企业里的这些老总。其他确实处于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状态，所以呢，也可以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中国这边一直是在稳定，在极力的去稳定中国在华这些德国企业，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开放的这么一个市场。包括前一段时间这个有一个大新闻嘛，这不是大众啊说又增补了5%的股权吧，在小鹏汽车那里，然后呢是。 用小鹏汽车去设计并制造专门以大众为品牌、大众品牌的在中国市场投放的全电汽车。因为大众知道自己的这全电汽车啊，以中国本土的这些，不论是像比亚迪啊这样的，以及做大的企业，还是说这些造车新势力相比啊，德国大众的这些全电汽车的竞争的那个不强，很不强。它在欧洲还行，矬子里拔将军还行，但是在中国市场上不行。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些所谓的造车新势力现在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缺钱，然后赔钱赔得厉害，很多还是处于一个赔钱卖吆喝的这么状态。那现在呢，这德国像大众啊，像这些 BBA 啊，他们是有钱，但是他们的市场竞争能力不行。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包括中国这边的监管机构啊，也是可能是在推动，也是在积极推动啊，像这些德国与一些现在缺钱的处于一个这个二线或者三线的这些所谓造车新势力的这么一个合作，甚至是以后包括合作合资啊、控股啊这些方面，不会对于中国市场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呢能保证这些德国的企业能够在中国继续赚到钱，能够稳定下来，把这些企业稳定下来，那样中德的经济啊至少不会变成现在中美经济、中美贸易、中美经济之中现在这么一个极为糟糕的一个局面。其实对于你和这么一些其实市场啊占额非常小的这些所谓的造车新势力的这些合作，并不会对于中国市场上啊出影响那么大，但是对于德国这样的老牌的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他们确实是在这个新的这个全电汽车领域，他们现在就是落后于中国。所以把一些啊不属于大企业，不属于大的像比亚迪的企业，而是把一些小的缺钱的企业割点肉，或者呢不能叫割肉，与这些德国企业合作啊，反而人能让这些德国企业能够更加坚定自己在中国市场上还有出头的一天，不会让他们就觉得啊，我的中国市场我只能抛弃了，根本竞争不过中国的这些竞争对手，那我抛弃中国市场，那自然的他不会在中德的这个外交议题上会有更多的这些议论的空间，去干涉的空间，那对中国和德国，特别以德国为代表的这些欧洲老牌的这些现在已处于末路的这些国家之间的这个外交关系，就会如果没有这个德国这些企业的这个在中国市场的开发，那肯定会恶化的非常严重，就跟现在中美经济是一样。那现在毕竟啊，那有人说那这样也不挺好吗？反正这欧洲总有一天要完蛋的。那首先这完蛋，它是不是能完蛋先不说，即使它要完蛋，它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几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欧洲要知道，在一百年前，在1920年代的时候，虽然当时美国的经济已经超过了欧洲，超过了英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第一大国，但是整个1920年代的时候的国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还是在这个欧洲，还是在被英国和法国控制下的这个国联，它控制的。但是，一百年后才变成了现在的局面。那至少再过一百年，可能欧洲的经济可能要完蛋。但那时候，大家咱们这个所有的听友，包括我，估计那时候都已经死了，除非人类生命科学出现了一些重大突破啊，那时候的是那时候的事情了。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些国际政治方面的政策制定、经济方面的政策制定，都是既要放眼未来，又要脚踏实地，既要这个为未来，比如说这个中国转型、低碳经济的转型，是为了未来、为了国家安全，要长远的这么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经济的政策方针，但是短期内也不能够为了一个长期的目标完全放弃短期的目标。比如短期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美的关系问题，那么在中美关系这个最大的这么一个大前提之下呢，其他的和各国的这种互动啊都要让位于和中美关系，那么呢中欧在这个情况下呢是不能够出现非常消极、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大倒退。所谓的严重大倒退，就是把欧洲彻底的推向美国那边，现在欧洲包括在美国也在欧洲的主导下，把欧洲彻底的放到美国这个阵营之中，要重新打一场冷战。那么在这个大环境下，即便欧洲的现在市场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在不断的急剧的萎缩，但在这个时间段里，至少是在未来这十年之中啊，中国还是不希望欧洲彻底的成为一个 像日本来了访华的一个重镇，那怎么办？那就是要做一点妥协，而且甚至说这不算是真正的妥协。这个德国在中国市场继续赚钱，而且呢又能够给这些造车新势力啊能够注入资金啊，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这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这么一个决定。今天这个讲这么多，咱们从气候开始说起，从这个华北啊这大雨，咱们说到了气候变化，然后说到了气候变化它现在呢是一个现象，但它对未来有没有，对人类的未来，对地球的未来会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其实谁都说不准啊。这个议题之所以能吵到现在这么凶，其实是由欧洲人在这主推啊。那其实中国是接了欧洲的这个话茬，但是是为了根本的要推这个所谓低碳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本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和未来经济更加长远发展。他最后说到了这个大众汽车他这个入股的小鹏的目的，原因不是原因和他的结果，至少是更多的是放在了中欧关系、中德关系的这么一个基础之上，而且对于德国和中国来说，这是个双赢的这么一个结果，绝对不是什么又是这个外资进入中国是成了一个糟糕的这么一个后果。好，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回来继续聊，谢谢，咱们下回再见啦，拜拜。